想象一个情境哦，你今天负责写一个电子商务系统的核心模组，这个模组会实际连线到银行去处理真实的信用卡交易。
嗯，这听起来就是个关键系统。
对，超级关键。那你总不可能每次在跑那个持续整合，也就是 CICD 流程的时候，都真的拿一张信用卡去刷吧？
当然不可能啊，那手续费谁付？
没错，如果你的系统有几万个测试，光是跑一次回归测试，每次都扣真实的手续费，整间公司大就直接破产了。
对对对，这在实务上根本是在找自己麻烦。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为了解决这种无法在测试中使用真实环境的困境，软体工程界其实早就习惯全面依赖所谓的测试替代。
测试替代，也就是我们平常在那边讲的 marks 或者是 steps， 对吧？
没错，大家早就把这当作标准做法了。
了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场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资料来源是 Google 软体工程指南的第13章测试替代。
这一章的内容真的非常精彩。
对，而且我们今天不是要来教你基础的单元测试怎么写，我们是要探讨当一个系统变得极度庞大、极度复杂，甚至牵涉到全球几十亿使用者的运作时， Google 那些顶尖工程师们是怎么维持系统不崩溃的。
其实 ，Google 在经历了几年无数次痛苦的教训之后，他们现在内部的趋势竟然是强烈呼吁大家尽量避免过度使用这些测试替代。
等等，这听起来非常反直觉。测试替代当初不就是为了解决测试难题才发明的吗？
确实如此。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为了解决问题而生的工具，最后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份资料里面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把测试替代比喻成好莱坞电影里的特技替身。
特技替身这个说法真的很贴切。
就是说，大明星拍危险动作太贵、太危险或者太慢，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信用卡伺服器，我们就换替身上场。
对，但要让替身能顺利上场，你的程式码本身必须具备所谓的可测试性。
哦，这要怎么说？
这里资料引入了一个叫做接缝的概念，还有我们常听到的依赖注入。简单来说，你不能在程式码里面把那些依赖项给写死。
嗯，不能写死，那要怎么办？
你要把这些依赖当作参数传递进去。比如说在 Java 的生态系里面，大家很常用 Guys 或是 Dagger 来做这件事。
就是把外部依赖当作乐高积木一样，测试的时候可以随时把真实的积木拔掉，换一块长得很像的假积木塞进去，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这其实早就是很多工程师的肌肉记忆了。
既然这个方法听起来这么棒，那 Google 当年为何会栽了个大跟头？
应该说啊，当那种所谓的模拟框架，比如说 Marketo， 刚在 Google 内部流行起来的时候，大家简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因为写测试变得太容易了。
对对对，几行程式码就能凭空捏造出一个假物件，这让工程师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把这个框架当作能钉所有钉子的锤子。
所以他们看什么东西都像钉子咯。
完全正确。大家开始疯狂地把程式码里所有的外部依赖全部换成高度孤立的模拟物件。因为写隔离测试太爽了，跑起来又快。
我能想象那个画面，测试面板上的绿灯一路亮到底，大家心里肯定很爽。但这种隔离到极致的测试，如果套用特技替身的比喻，
最后整部电影不就变成全是替身在对戏了？
哇，真正的主角根本没上场啊，这也太荒谬了吧。
就是这么荒谬。刚开始大家觉得开发速度起飞了，但几年之后他们发现这些测试的维护成本极高，而且几乎抓不到真正的 bug。
为什么会这样？测试不是都显示绿灯通过吗？
因为这牵涉到紧密合合的机制。当你大量使用 mark，你其实是在把测试跟生产程式码的内部实作细节紧紧绑死在一起。
所以我不是在验证程式码在真实世界能不能跑，我只是在验证它有没有照着我脑袋里预想的那条特定路径在走。
精准。只要真实环境稍微改一下，测试就崩溃。 就完全失去了自动化测试原本的意义，反而变成一种错觉。
了解。如果替身用太多，会出这种大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这就引出了这份资料里 Google 现在推崇的黄金标准了。
对， Google 现在的钟摆已经荡向另一边了，他们现在偏好所谓的经典测试。
经典测试，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复古。有趣的地方，为了组织工程师继续无脑滥用模拟框架， Google 内部甚至发明了一个防呆机制。
你说的是 Java 里面的那个 @DoNotMock 注解吧？
对，这就好像是在程式码上面直接贴一张符咒，警告所有人不准模拟我。这手段也太硬派了吧。
其实这是有苦衷的。想象一下，假设你是一个底层 API 的开发团队，你今天优化了演算法，效能提升了 20%。
这是好事啊，帮公司省钱呢。
结果你一送出修改，系统直接告诉你全公司有几万个测试坏掉了。
哇，等于是我没做错事，对外的契约也没变，但全世界都在怪我。
对，因为下游那些写测试的人这几年来都在用 Mock假装是你这个 API， 最惨的是他们假装的方式还常常写错，违反了你真实的契约。
天哪，这真的会让人崩溃。这等于是 API 团队要自己去帮全公司修那几万个写错的测试。
没错，所以 @DoNotMock 就是一种宣告，意思是这东西很简单，直接用真实的就好，别再用替身了。
算是底层架构师的杀手锏了。但我这边必须提出一个现实的质疑。
你说。
真实实践当然好啊，可是真实的基础设施有时候就是很慢，或者有所谓的非确定性，像是网络连线突然断掉导致测试失败，也就是大家最讨厌的 flakiness。
这是非常务实的考量，在 CI/CD 流程中确实不能容忍不稳定的测试。
对吧？这种时候总不能硬逼大家每次都用真实实践去扛吧？
当然不会。这时候仅次于真实实现的最佳选择就出场了，这也就是 Google 极力推荐的替代方案，伪造，也就是 fake。
既然我们听众都知道 mock 了，那这个伪造跟普通的 mock 到底差在哪里？
伪造是一个真实轻量级的 API 实现，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记忆体资料库。
哦，把资料存进记忆体里，不去碰实体硬碟。
对，它有着跟真实资料库一样的储存查询逻辑，但它执行超快，又不会受外部网络影响。
这听起来很完美啊，就像用乐高积木一比一还原了一个引擎模型。可是如果这个伪造品的逻辑写错了怎么办？
这就是重点了。这里有一个关键概念叫做模拟度。
模拟度？
对，伪造品必须在测试的视角下跟真实品表现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伪造品本身也必须被测试。
等于是让本尊跟替身去考同一份考卷。
没错，不然时间久了，真实资料库升级了，替身没跟上，两边的行为就会脱节。维护这套考卷，也就是合约测试，通常是 API 开发团队的责任。
听起来要写一个高品质的伪造品真的太花时间了，难怪大家会想走捷径。
对，这就带出了两种常见但非常危险的捷径，打桩，也就是 stubbing， 还有互动测试。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说打桩，这是什么问题？
打桩就是直接硬编码回传值，比如你规定如果传入参数一和二，就直接回传三。
听起来很方便啊。
方便是方便，但这会让测试变得非常不清晰且脆弱，因为它把实作细节泄露到测试里了。
而且如果真实系统的合约变了，打桩完全无法保证正确性，对吧？
完全没错，你等于是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验证程式码。
那另一种捷径，互动测试呢？我看资料里说，它不看最终状态，只看你有没有呼叫某个方法。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比喻。
哦，说来听听。
互动测试听起来就像一个极度微型管理的惯老板。
哈哈，惯老板。
对啊，他不看你最终有没有把企划案做好，有没有帮公司赚钱，他只时时盯着你今天有没有打这通电话，讲了几分钟。就算你最后业绩达标，只要没照他的步骤走，他就说你不及格。
这个比喻太精辟了，这完全点出了为什么直男里强烈建议应该推荐状态测试而不是互动测试。
状态测试就是看最后有没有赚到钱，对吧？
对，状态测试看的是最终结果， 在 Google 内部，大家甚至给过度依赖互动测试的测试取了个绰号，叫做变更检测器测试。
变更检测器听起来像某种防盗警报，
其实是一种讽刺啦。只要生产程式码稍微改一下写法，即使结果完全一样，测试就全部崩溃亮红灯，这完全失去了测试防范 bug 的意义。
每天光是应付这些假警报就饱了，那互动测试真的这么一无是处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也不是绝对不能用。
哦，所以还是有试用时机的。
对，试用时机非常严格，只有当你无法使用真实实现，也没有伪造品可以用，而且你是针对改变状态的函式进行测试时，才勉强使用。
改变状态的函式，例如说发送 email 或者存档。
没错，因为这些行为对系统外部产生了影响，你很难验证最终状态，所以只好去验证有没有呼叫寄信的方法。
了解。
但实作也特别警告，绝对要避免过度规范化，你只需要验证最关键的互动就好，不要去规定所有的细微参数，
不然又把那个冠老板请回来了。
对对对，千万别找自己麻烦。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管你是不是软体工程师，这里的智慧其实在于系统设计的哲学。
嗯，真的是一种哲学。
追求一时的方便，无脑的使用魔力框架去打桩，往往会带来长期的维护灾难。你以为走了捷径，最后却掉进变更检测器的泥沼。
如果我们要总结一下核心理念，其实就是真实实现永远大于测试替代，如果不得已用伪造品，最后尽量避免过度打桩与互动测试。
没错，最好的测试应该是验证系统的行为与最终结果，而不是死盯着实作细节不放，
这才是维持系统长期健康的关键。
非常精彩的总结。在节目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让你在脑海中反刍一下。
哦，什么问题？
假设有一天，我们为了让测试面板上永远是100%的绿灯，把所有的外部依赖全部换成了我们自己写死规则的替身，那我们到底是在测试软体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还是只是在一个回音室里验证我们大脑对这个世界的狭隘假设呢？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灵魂拷问。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深度解析能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